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一个事情，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信心长进的问题。前几天我有机会和一位年轻的姊妹谈话，她来找我交通，因为她遇见一些信心上的困难，一些问题。她说的话很严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信耶稣，是不是真的已经得救。他所说的理由，所说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听起来有很多的理由是在个人经历里面是真的但是我跟他谈话中间，我就让他回想从前在他刚刚受洗的时候，受浸的时候那个光景。我也跟他温习重复我们受浸的时候所有信心的根据，我就发现他说他在每一件真理上面，那个信心的题目上面似乎都是知道的，而且他也相信这是真理，但是等到你真正要问他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好像他所相信的那件事情，每一个从前没有问题的现在都要出一个问题。他就觉得很困惑，为什么信耶稣越信好像越退步了呢？从前刚刚得救的时候好像没有问题，现在开始有问题了。从和他的对话中间，我就发现他在13岁的时候那个信心，现在当他长到16岁的时候已经不够了。中国人说为学如逆水行舟，我相信我们基督徒信心也有类似的原则。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孩子6、7岁的时候好像都得救了，清楚的认罪，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一直把他迟延到12、13岁给他受洗。等到他上了大学以后，他的信心受到很多挑战，是不是他的信心失败了呢？或者说从前他不是真正有信心呢？我想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很多其他的真理都要起了大的改革，有很大的问题。在我觉得是我们个人的信心没有照着我们的年龄成长，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信心是不住增长的信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很多，我不知道从哪里读起，不知道从哪里选起，所以在主题的经文中间我就没有写。其实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3节，哥林多后书10章15节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我们读到的时候一样样看。另外我也遇见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常常跟我讲，我读旧约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就起了很多的困惑，本来我还有一点信心，现在我一读旧约信心就没有了。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信心要随着我们所读的圣经进步，换句话说，在我们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有些问题根本想不到，不成为我们的问题，还不会问问题，等到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引发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却没有答案，所以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在中世纪的时候，信心跟理性位置是非常清楚的，理智是用来明白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并不是不合理的。前一个主日我们讲的题目叫超越理性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你所有的内容都不记得了，你应当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信心是超过理性，却不是违反理性，理性在信心的底下，这是中世纪一个自然的发展。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推理，从自己的判断，从我们所了解的事情，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答案。所以不仅是我们的信心需要随着生理的年龄自然的增长，小孩子的时候他不会问很多深的问题，在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已经成人了，信主的，这不表示我们思想就限制在我们得救的时候，还会增长，而且也会提出许多的问题。所以在知识上面，我们的信心也要跟得上我们知识的长进，不仅是我说的圣经知识，今天很多世界上的知识也强迫我们对信心有一个更深入的检窍，更深入的考核， 并且我们希望从神的启示，从神的话语中间找出信心的答案。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人文主义抬头，当进化论的思想开始侵占人的思想领域的时候，当中有一段时间的确赫胥黎大力推动进化论，所以他是一个反对神的人，反对教会的人，所以教会一下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应付，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学说。但是等到进化论的理论风平浪静，过了几十年，现在快100年了，100多年了，教会却仍然屹立不动，而且找出来在进化论的理论体系中间非常大的漏洞。进化论是不能证明的，不能证实的，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所以这些事情若是我们的信心不能够随着今天许多的思想而长进的话，我们会被它打倒。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进化论，因为我是学物理的，如果这方面不能给我思想上的统一，我这个基督徒怎么做呢？基督徒，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仅仅是感性的宗教。许多人说宗教是感性的，但是宗教也必须是理性的。如果宗教缺少理性的层面，就会随时随着我们的感情而起伏。个人感觉好的时候非常热心爱主，非常有信心，好像带弟兄姊妹也非常相爱，但是个人感觉一差的时候，他所有信心都垮下去了，你简直看不见他做一个基督徒。当然如果只是理性的基督徒，这个人是非常冷酷的，没有感情，他对于耶稣基督没有热情，对于神儿女没有爱，也不行。所以必须理性和感性都一样的发展，信心必须包括许多层面的长进。这也是今天基督徒面临一个挑战。我自己也觉得在侍奉主的时候也发现我们在信心的范围需要更大。我所看见的就是今天许多人他们不信主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进入他们的思想而替他们找到一个理性的出路，我们没有法子跟他们传福音，不能光光告诉他说神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罪的赦免，他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不能解决之前，他的心是拒绝的。虽然我们讲个感性的宗教，他的心却不感动。你必须帮助他明白他所缺少的是什么。当然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应当理论上都已经全然归给主，但是我却发现许多的时候神的儿女，我们信心会停顿。我们的信心跟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还是一样。我这个话尤其深深的感触，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把人带到得救，就让他的信心停留在刚刚得救的地步，这是我们的亏欠，这也是我们在思想上面，在教导上面不够健全的地方。我们不能对弟兄姊妹说你爱来聚会就来聚会，不爱来聚会你可以在家里休息，不对的。我们的信心需要不住的增长。怎么样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这条信心的道路，而解决在我们信心受考验的时候需要有的应对之道，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研究的题目，不住增长的信心。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要看见这方面的真理，所以我们先看罗马书12章第3节，这里讲什么。罗马书12章第3节虽然是讲到各样恩赐的问题，但是他这里提到一个名词叫做信心的度量。信心的度量，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大家知道这是我们一个奉献的人所必须做的事情，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来查验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也是理性的部分。底下第3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原文不是信心的大小，是信心的度量。所以我们知道信心的度量是什么，有些人信心大，有些人信心小。 每一个人在他长进属灵长进的过程中间，信心有大有小，会长大的。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遇见有一些人来到他的面前，主说他们的信心是大的，他说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没有见过。大家记得有个迦南妇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要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但是耶稣说他奉差遣不过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迦南妇人却很有智慧，他回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但是主啊，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意思就是说，你那里以色列人不要的，你分给我一些就够了。以色列人不是个个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很多人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迦南妇人说，就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假如他们不要的，我要。所以耶稣基督就夸奖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间我没有见过。又有一个百夫长，他来到主的面前，他的儿子病了。这个百夫长相当不错，对以色列人很有恩典，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愿意看见他得的帮助。他差遣他的仆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对他说，求主医治他。主说我去。这个百夫长回答话很有意思，他说，劳动夫子我不敢当。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了，就必好了，他儿子病就好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的信心你看多伟大。他并且他明白这个信心的原则，他说，有人在我的权下，我也在人的权下。他是一个百夫长，他说，我对这个兵说去他就去，对他说他就来，来就来。他说，夫子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好了。所以耶稣基督看见他明白信心的原则，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稀奇这么大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有人信心大，有人信心小。保罗告诉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要看信心要合乎中道，看个人的信心，自己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另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有些信心叫强，有些信心叫弱。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不仅大小，有时候有人有大的信心，但是这个时候他正好信心软弱。有人信心软弱，有人信心刚强，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有些人信只能吃蔬菜，信心不一样，有些刚强，有些软弱。他也牵连到我们的良心的问题。所以信心也有强也有弱，并且信心也有真的有假的。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祖先，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他们里面的信心叫做无伪之信，完全诚实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换句话说，有人的信心不是真的，他以为自己有信心，其实是在那里努力的鼓吹，努力的好像把自己抬起来。你知道一个人要把自己抬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里有真的信心和假的信心。有些人信心真的，看见神照着他信心做事，有些人一直给自己打气打气，打到后来气泄掉。所以信心有真有假，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不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得救靠着信心，而这个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我需要拯救？因为我有罪。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血能洗净我的罪？因为神拣选了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神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的。所以他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既然满足神一切公义的要求，他虽然是这样，却被无法之人交在罗马政权的手下，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的死就代替我的死，他的血就洗净我的罪。当我承认的时候，我得救了。我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这是我的信心，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他统管万有，他今天也管理我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信心。但是当我讲到最后一句话，他管理我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信心的度量不同了。 有些人能相信今天在这件事情中间神还掌权，有些人觉得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偏离了神的旨意，所以他不能在我身上掌权。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寻求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下面一节紧接着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恩赐借着信心的度量实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都是信同一位主，虽然信仰同一位神，为什么有些人经过了若干年之后他信心的度量这样的强，这样的大，而且是真的，倒不是一信每件事情他祷告神就听，神就为他行成神迹奇事。今天我们的信心如果仅仅放在神迹奇事上面也是不够的，有些人信心仅仅放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他一定会遇见一个问题，到底当时行神迹的神是不是今天一样行神迹。如果他说他完全放在神的话语信心上面，他也必须在经历上面看见神迹奇事。所以我不是说神迹奇事不重要，但是我不是说每件事情都靠神迹奇事来解决，因为神的话语还有一部分的信心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要拯救我们离开自己天然生命的败坏。这一部分信心的增长跟生命的增长是连接不能分开的，我们越有信心越相信我们能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在每一个环境中间都是很安息的。这个信心是大的信心，天塌下来了他也有信心，神还顶着。所以这些事情叫我们看见每一个人信心需要不住的增长。当我的信心不够增长的时候，也许我就不能应付下一个危机。当我的信心停留在现在光景的时候，现在是够用了，但是遇见新的冲击的时候，遇见新的挑战的时候，遇见新的危机的时候，我从前够用的信心现在受了考验。所以我说今天基督徒要重要的是一件事情，要的确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是活泼的，是会增长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五节怎么说，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信心的经文太长太多，我没有办法取一节主要的经文，所以我只是找到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这里讲什么呢？我们不仗着别人的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主的面前所做的见证，他所做一切属灵的侍奉，叫哥林多教会的人提的疑问。哥林多人教会不大知道保罗所做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出于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有困难，他不能够推荐自己，他不能够毛遂自荐，他需要哥林多人他们里面有一个信心能接纳保罗是神的仆人。所以他这里讲，我不是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是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换句话说，这里有个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他对保罗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保罗的工作到了这就停止了，他不能够越过他们。等到有一天如果哥林多教会明白了保罗的托付和他的侍奉是出于神，他们就能接受保罗，而保罗的界限就能够扩张。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许多人对于我们侍奉主的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不能接受，当然他对于福音是抵挡的，对于神的教导是抵挡的。但有一天他信心增长的时候，看见说我们弟兄所做的是出于主，那个信心度量就放宽了。我想这个就是大家明白这件事情。保罗说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以看换句话说，哥林多的教会需要在信心里面来接纳保罗。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信心的增长，信心是活的，信心如果是死的它不会增长，因为是活的信心才会有增长。
那么怎么知道我们里面是信心的活着还是死的呢？当然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里面讲到，你们总要省察，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里讲到保罗也要哥林多人自己在信心里面常常的考核到底有没有增长。我相信今天在教会中间我们很缺少这样的事情，只有得救的时候站在镜子里面问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都相信，他不相信怎么能站在镜子里面临时进的镜子，我不相信再出来，有这样事吗？当然他想过了，早就知道要答应相信他进受浸，对不对？但是受浸了以后，什么时候有传道的人或者弟兄姊妹们，如果有长老执事到家里来问问某某弟兄，你的信心现在如何，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问过？我没有问过，是我的亏欠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看我有没有做过这事情，没有人问的。好像我们得救了信心就完全了，差得远了，事实上差得远了。这一两年为什么我花很多的时间重新回去读书，因为我觉得虽然我能够讲道，虽然我能够传信息，我也知道许多的真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信心上面还要增长，如果我不能够继续往前走，我自己亏欠。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看见的问题，一个人的信心一直要长进，一直要长进，他所接受的度量和范围一直要扩充，一直要扩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是一个常理。正常的人应当信心越来越强，他的信心越来越大，是吗？从前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刚刚相反的，得救的信心很大，祷告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情都相信神会答应的，等到遇见一两件挫折的事情，他想，哎，神不一定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们，这个其实不是信心上的软弱，而是他知识上的增长。从前祷告无所谓的，什么事情祷告也不管方法，也不管是不是神的旨意，反正祷告再说。但是以后他知道他需要寻求神的旨意，他不能站到自己的喜欢来祷告，神也不一定照他喜欢的祷告，神照着他的旨意对我们有益的来回答。他的信心是增加的，这个增加不在于看见神答应祷告，而看见神垂听的祷告。或者我就要解释，有些人认为神垂听祷告就是神答应祷告，但是神答应祷告有时候是按照我们的方法，有时候是不按照我们的方法。好像我们对待儿女一样，孩子们对我们要求要买一样什么东西，我们说不买，有没有听见？听见了。有没有答应？没有答应。为什么不买？有原因。有时候我们给孩子们长大一点教他去用钱，他手里拿了20块钱，他就要算算，我今天买的笔就不能买鞋，买的鞋就不能买吃的，他要考虑考虑。假如你今天给他40块钱，甚至给他4000块钱、400块钱，他一定乱挥霍掉，因为他觉得什么都可以买。当然我们的神，我不是说我们的神是有限制的哈，所以只有20块钱，不是意思，但是对我们有益的是什么？如果今天去买了好多的糖放在家里天天的吃，便宜的就是牙医，对牙医最有好处，对你们有好处。如果你吃很多会发福的东西，像我一样曾经花了很多的功夫才降下35磅，很受苦，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答应了我们祷告根据我们的益处。假如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的信心不是退后，我们的信心增长了，我们的信心是更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增长的过程，当我们讲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时候，不是一句话简单的而已。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就不会明白这些增长的原则，你不读圣经，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神怎么答应你的祷告，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强。信心增长有一定原则的，不是随便自由的增长或者自然的增长，当然它在里面是活的，它会增长，可是它需要养料。 信心的增长一定要有东西供应它，它才会增长。神的话怎么说？关于信心长进，神的话怎么说的呢？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他怎么说的？信道是由听道而来。这里信道啊，原来做信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你不读神的话语，你说你的信心是活的，活的也会变死掉；你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大的也会变小；你说你的信心很强，我根本不要读神的话语，我只要天天祷告就行了，你也不会祷告下去，你会自然的变弱。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的补充，你的信心不会增长。你说你增长，我都不相信。你可以说我增长了，那是你虚假的信心，你在武装自己，在欺哄自己，在好像青蛙一样把肚子长得大大的，叫人看起来，叫敌人看起来可怕一点。事实上你在欺骗自己。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做基础，你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生活中间实行，没有把你的神的话语放在你的思想里面，存在你的脑中，你的信心不会增长。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没有机会检讨自己信心的果效，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你的话语，神的话语到底有没有进到你的心里？如果没有进到你的心里，而你说你现在光景比以前好，是假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你在自欺。我说的话是根据神的话，我下这样的结论，不是说因为我轻看你，你不读圣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心里很头痛的事情，在教会中间很多好像老练的弟兄姊妹们不读圣经了，他以为自己信主好多年了，都知道了，不读圣经了。我告诉你，他的信心停顿了，有一天他会倒下去。你记得吗？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那个比喻，有人出去撒种，有撒在好土里的，有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撒在荆棘丛中的，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我们以为那只是得救的事情啊，不是，是听到的问题，神的话语接纳的情形。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接纳，迟早我们信心要破产，而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痛苦。好些的人在这些事情上面自己跌倒了，还不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跌倒的。第二方面叫信心能够增长的是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所以我说我们要读的圣经太多了，希伯来书这么长的圣经，十一章整本圣经差不多都讲叫信心的问题，尤其十一章叫做信心的章篇。这里所讲的人全是有信心的人，他从信是死亡之石的实体开始，是未见之石的确据，古人在他心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他一路下去讲了好几十个信心的见证人。我曾经听过一篇信息，有一个黑人牧师讲的道，这篇道在我脑子里印象深刻不能忘记。这个牧师的名字叫 E.V. Hills， 他电视里也有节目，一个个子很宽的一个黑人牧师。曾经有一次，不晓得哪一个总统的时候，曾经希望聘他做内阁的房屋住的那个部长。他心里很挣扎，他也到了Washington D.C. 预备接受总统的任命。他在旅馆里祷告的时候，一直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黑人的住宅是个大问题，所以政府用黑人的主管，用做房屋部的部长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能够深深知道民间疾苦。他祷告了很久，在旅馆里一夜不能睡觉，好好的祷告，到最后他拒绝了。为什么？他讲了很多的理由，我不说。但是他觉得最重要的目的是宣讲神的话语，因为直接给人信心上的帮助。他最出名的信息就是这篇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我不能够重复他讲的道，虽然我的嗓门大概跟他差不多。你知道他一路喊下去，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他圣经也真熟啊。他没有讲什么，就把希伯来书十一章整章背给人听。 可是振奋人心啊，神的话语当他宣读的时候有力量。他特别强调因着信几个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弟兄姊妹们，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就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里面信心就被提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能够叫我们有信心？活的见证，不仅是别人活的见证，这个见证能使我们刺激在我们身上产生真实的见证，这个见证就能影响别人。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打开的，随处我们可以看见信心的见证。基督徒的表现，你仔细看的话，他背后的动力你查一查，都跟信心有关系。今天为什么我们还来这里侍奉？到最后归根结底，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们盼望教会有复兴，我们盼望神的儿女长进，盼望神的儿女成熟，基本的动力是什么？如果没有信心，不必做了。因为眼睛所看见的跟我们心里所想望的完全相反。但是因着信，我们坚持着侍奉，我们因着信坚持传讲主的道理，坚持相信人若不承认自己的罪，他没有办法接受神的光照，就是你称为名称基督徒也没有用。如果你的生命不让主来改变，你始终在自己手里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肯让耶稣基督充满你的思想，充满你的生活，充满你的感情，你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主，自己做自己的王，就是不管教会多么人数多，都是空的。我看见许多的大教会，有一个弟兄，我前两天去跟他交通，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哎呀，真是感叹，他从某一个教会出来的，过了八年又回到那个教会去。”他说：“从前我去那个教会600人聚会，现在去那聚会人数还是不少，600多人。”他说：“从前大家快快乐乐，教会不欠钱的。现在我去那里看，建了大会所，欠了400万。到底在做什么？从前的600人不欠钱，他们岂不是应当基督的精兵吗？但是如果侍奉主的人方向错了，为了外面辉煌的成就，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到底有没有价值？当然，我不说这个教会哪个教会，免得人猜疑。”我只讲了不是一个普通教会，600人教会不是很多，中国教会中间。但是这个弟兄是他告诉我的，他看见的难处。弟兄姊妹们，到底教会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改变是第一，全体的侍奉，长老的治理，福音的广传，很多都是我们基本上认识的，但是离我们的目标还很远，需要信心的度量一直扩充。我再说，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背后都有信心的因素，如果缺少了这个，我们就不用做了。还有一种情形会使我们信心增加的，彼得前书1章7节，他告诉我们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我告诉各位，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怎么会强，怎么会由弱变强？因为经过试验。有首诗歌大家很熟的，信靠耶稣怎么样，何其甘甜，对不对？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曾试他多少次，因为经过试验就更加的强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验。生活艰难，最近几年许多弟兄姊妹们落在生活的试炼中间，很多弟兄姊妹落在生活试炼中间，需要信心。主的话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对于我们是什么？信心的挑战，信心的试验。我们能不能相信得过主抚养我们？不是外面的工作，不是社会的经济。你看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在遇见经济上试炼的时候就倒下来了。很多弟兄姊妹们非常可惜，在这方面受的试验不能挡住，但是也有人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试验。中国人有这样话说，什么人穷志坚呢？越穷一身硬骨头越坚强。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个性，虽然没有世上的福乐或者财富，但是里面依靠主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因为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有些人愿意侍奉主，第一个考验就是生活的考验，他不能够放下他现在世上的职业，因为所考虑的就是没有饭吃。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天天需要经过试验，而神的儿女也需要天天经过试验。我很想举些例子来，但是一举弟兄姊妹非常的敏感，认为我把他的秘密泄露出去了。崔弟兄若是允许，我就讲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工作抛弃，从阿拉巴马到加州来。我知道他从前薪水很高，现在在远东广播公司薪水恐怕也不会比我高，跟我一样。我们都做了穷传道，为什么？我们有信心，也认为生活上试炼算不得什么。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到底我们的心在哪里？这是信心的试验。信心增长还有一个原则需要操练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弟兄姊妹们，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话。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希望记住，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信心。如果我们肯这样子的接受操练，我们的信心有机会长进。经过试炼就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而且信心的度量会不断的扩充。操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信心操练是不是仅仅面对那个困难环境？我很少讲到我自己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那个信心的操练，因为我认为已经过去了，已经及格了，已经过去了，是不是？我就讲一点故事给大家听好吗？从前我们那时候去带弟兄姊妹聚会，我们有个很好的 mission 叫做门徒之家。聚会呢也在那个房子里面，那每个礼拜呢我去开车接人，那时候我年纪很轻，二十几岁，全没去，就我一部车子，没有别的车子，是一个旅行车，非常老的旅行车，400块钱买的。我从 Monterey Park 接人到 Copper City 聚会，我们都是操练，一切生活上去用都不可以告诉人。什么都不告诉人，人看我们，哦，一定有人供应他嘛，他们这个还好嘛，有个房子嘛， 那房子怎么来的他们也没问过，也不知道。所以我开车带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常常年长弟兄姊妹们他们需要车辆，我就接他们来送他们回去，从 Copper City Mountain Park 20里的路程。有一次我车子已经开回来要送他们回家了，我一看那个汽油大概可以到 Mountain Park 20里，可以大概回不来，那怎么办？我有两个办法，或者是三个办法，也许有四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告诉他们说，对不起，你们要乐捐一下。第二个办法告诉他们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送你们，有没有汽油？那等于是变相的乐捐，对不对？你把人带来这里不送他回去他怎么办呢？我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到了 Mountain Park 之后沿门托钵乞讨一下。还有一个办法，我就流浪在 Mountain Park 不要回来了。当然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主，所以聚会完了以后我就高高兴兴开他们回家了。下了 freeway 我看着指针，的确油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快要没有了。忽然有一位老姊妹，这位老姊妹姓任，就是她姓任，就是姓任的任啊，这是中国的妙处，大家听懂没有？他信任，他也很信任我，我也很信任他。他忽然跟我讲，周弟兄，你路边停一停，停一停，你知道那里有一个卖水果的地方，卖新鲜青菜的地方，有时候他回家他们还要请我替他们顺便买点东西。我以为他要到那里，他说不，到前面走，前面走。我说哪里啊？他说你到加油站去一下。我想他大概内急哈，还来不及到家赶快上厕所。不是，他当然说周弟兄，我想你不好意思，你不会接受的，不过我实在有负担要买点汽油可不可以？他不给我钱的，要买汽油。我说哎呀不要客气了。他不真的我要，我不敢多客气，怕他一客气，他一客气真的不买了。你知道中国人是很客气的。我说加多少？他说就加吧。我加5块钱，他没有说停，加那时候汽油还不太贵哈，大概加了10块多钱。他说可以了，这样我就回来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感动他要替我加汽油，而且我带着弟兄姊妹们这么多年几百次，就这一次他给我加油，从来没有加过，以后也没有再加过。你看稀奇不稀奇？假如你相信主，随时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不是很大的事情啊，也不过10块钱汽油费，但是神应时的供应。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信心，凭信心不凭眼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这是使我们信心增长的办法。当我们有这些基本的操练的时候，你才知道神是活的，在你里面的信心也是活的。信心操练的目的要我们达到完全，所以我们一直会操练，一直要受试炼，一直要长进。信心完全，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怎么说，12章第2节，刚才我们讲的前面一半，既有着许多见证人若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底下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仰望那位信心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的时候，什么叫创始成终啊？信心什么叫创始成终？什么叫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啊？信心达到完全，从相信开始一直到相信， 罗马书里面保罗也说，因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从信心出发，从信心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人生的过程这样经过的时候，信心完全。每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试炼，每个人都要这样长进的过程。十三章第七节，同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有些人走在我们前面的，我们可以看他们信心的榜样。去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尼托生弟兄的信心，研究尼托生中间的思想。有一件事情可以作为这个证明，信心创始成终。你知道尼弟兄讲过多少的信息，他的著作在中国教会中间恐怕也无出其右。他临终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对任何人传讲信息，因为他放在集中营里面，他们把他关在集中营里面，他根本没有传福音对象。但是他为了主做见证，他写了一个小字条缝在他衣服的衣襟边里面，等到死了以后，人把他尸体送出来之后，他的家属找出这么一个东西来，他里面字条写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世间最大的真理。你看见没有？他的信心创始成终，这么简单的话，每个基督徒都会说，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什么稀奇呢？如果你知道他所受的试炼，所经过的击打，所经过的痛苦，所经过的压力，他把他所有的话，所要讲的话变成一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宇宙中间最大的真理。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些见证的云彩，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你看那些重新带领我们的人，他们信心的，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你不要说你弟兄是关在劳改营里面死的，他的结局有什么好？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就觉得这个结局不好。如果你认识耶稣，这个结局非常好，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我再问，怎么样叫做好的结局？寿终正寝叫好结局，对不对？中国人最喜欢这个话，寿终正寝嘛。从前我才明白，现在我才明白，原来真有一间房间叫正寝啊，他放在那里的就是预备临死的时候去那睡一睡。什么叫好的结局？信心上面结局才是好的结局。相生姊妹病了，受试炼，要开刀，去开刀，医生说，哎，可以不开，再等一等。开刀与否对他来讲没有两样。一个真正安息、真正依靠主的人，怎么样都是好的。像保罗这样说的一样，按照自己，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拣选，按照自己来拣选，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为你们的缘故，他就深信还要活在世间，他不拣选。弟兄姊妹们，信心的安息就是这样，是经过许多的试炼，我们里面信心成熟，我们里面信心成长到达完全，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是我们值得羡慕的地方。真道的认识，我们对神完全的认识，刚才我说尼弟兄讲的那句话，世间最大的真理，他把耶稣基督当作所有一个具体的真理的总和。当然你对神的话语一定会越来越认识，你在真道上面一定达到完全，好像以弗所书一样讲到神的儿女在真道上面的合一，生命的追求。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所听见的道，我们的信心跟我们所听见的道要调和，我们经历圣灵，经历十字架， 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管制，经历他的手，叫我们的信心达到完全。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所传的信息不是别的，我愿意弟兄姊妹们明白，像保罗所说的，一方面他清楚知道主的救恩，一方面他还有充分的追求，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信心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救恩给我们，我们有得救的信心。但是还有许多事情不知道的，经历圣灵的能力，经历十字架的破碎，在真理上的认识，很多的事情，你如果看教会历史，真理一点一点一点的摸索得到的东西，看许多人写的著作，免得我们许多浪费摸索的过程。但读了别人书不行，还要自己再研究。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一直不断往前的人，一直不断追求的人，不是为了世上的事情，世上的事情也要劳苦努力才有结果，对不对？做基督徒太容易了，好像也不需要读经，也不需要祷告，也不要交考试报告，都不要的，真的都不要。弟兄姊妹来这边聚会这么久，从来没有考过试，对不对？但是我们应当不断追求。其实虽然没有考试，有些人名列前茅，我们也都看得出来。有些人呢，恐怕名落孙山，这个孙山不是孙中山啊，孙山。许多人信心名落孙山，真是赶不上。我想当时的教会有这个困难，所以保罗写希伯来书劝导他们，免得你们信心似乎赶不上。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的、认真的信主，在信心上面好好的操练。我们祷告，愿主耶稣扶持我们的信心，并且叫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我们明白你所给我们的试炼，叫我们信心越发增强，是吧？借着真理的开启，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所接受的十字架，借着你所给我们一切的环境，主要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长。主要叫我们见你面的那天，我们可以夸口，我们没有空跑，因为你给我们所信的道，我们已经守住了。主要说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主，为此我们感谢你，愿意你更多更多带领你的教会进到信心里的完全，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信心上面实实在在的长进，好叫人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个人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